跟大家上《红楼梦》的时候，也是感觉到《红楼梦》的作者的有趣在于，好像他处处都是学习。对他来讲，他刚才要写每一房的丫头有多少人，那这些丫头每个月多少钱。那如果我们说曹雪芹是宝玉的身份，是曹家的这个富贵人家第四代最受宠爱的一个后代，他也不见得会管到这些丫头每个月多少钱的事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关心是好像他对于生活里面所有的细节都觉得有趣，他就会巨细靡遗的这样子写下去。那其实我们知道曹家抄家时候，曹雪芹不过才十几岁的一个男孩子，那么所以他后半生过很苦很苦的日子，可是他会去重新整理他自己家族在富贵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记忆，然后去写这本书，那么也把这些人的个性能够鲜活的描写出来。那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王夫人就问到每一个房的丫头的情况，那么也问到王夫人这个王熙凤有没有按数目去发给各房的这些钱，有没有克扣，就是王夫人其实不太管事啊。可是这一天好像她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传言，所以她觉得要有责任要问一问，所以就问了王熙凤很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袭人变成宝玉的妾，所以就把贾母房里面八个每个月拿二两银子的丫头补上一个，然后把袭人变成他自己私自的月钱去给这个袭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件事情一起在交代。那么所以薛姨妈跟王熙凤都觉得王夫人很有眼光，那么看准了这个袭人是一个懂事的丫头，那把宝玉的后半生好好的交代给这个丫头来照顾，大概也就可以放心了。所以王夫人自己当然很感伤，她觉得她就是这么一个儿子，然后心疼这个儿子，那也一直为这个儿子担心，所以她会觉得如果宝玉能够长长久久有袭人来服侍，她就觉得放心了。所以做母亲的来讲，他就含着眼泪说，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个孩子的好处啊？就是因为前面有一段是他私下跟袭人谈了很多事情，那么袭人也跟他讲说宝玉已经大了，那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其实是不太方便的，那所以王夫人也觉得袭人非常的规矩，那么所以就觉得很难得一个丫头，因为王夫人的心目里面觉得这些女孩子都是有机会就是狐狸精的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王夫人在处理金钏的事情里面就觉得这些小丫头都是狐狸精，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正房来讲，她自己旁边就有赵姨娘周姨娘，她会觉得说她的丈夫好像都没有办法过这些狐狸精的关，那也觉得她的儿子一定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注意到王夫人又是有她的潜意识，而那个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些女孩子都不正经，都在旁边等着要去调戏或者要去勾引她的丈夫或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全部都在讲潜意识的东西。可她碰到袭人以后，她就觉得袭人好好，袭人怎么不会这样子，因为袭人跟她讲说宝玉大了应该让她不要老是跟这些姐姐妹妹混在一起，可是我们前面有讲过唯一跟宝玉现在上过床的丫头只有一个，就是袭人。所以这里面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袭人是外面大大方方，可是第一个跟宝玉发生性的关系的其实是袭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一种人的为难，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事情，那王夫人怎么判断都觉得袭人是绝对最规矩的丫头，可袭人到现在为止至少我们知道唯一跟她上床的跟宝玉上床其实是袭人，然后王夫人觉得那个晴雯头发也不梳好，一定就是个狐狸精，就把她赶出去，就晴雯是最冤枉的一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常常有时候自己的潜意识会变成主观，而这个主观的判断也往往是事件更偏离他真正的这个状态。好，所以我想王夫人这个时候含着眼泪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值得附托的袭人，可是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状况啊？所以他特别跟薛姨妈王熙凤讲，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个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啊？就是不让他操心，因为他觉得宝玉老让他操心，他袭人如果果然是个有造化的，能够长长远远的服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 好，这里面当然也读到母亲的心事，因为母亲大概一辈子孩子再大她都不放心的，所以她总觉得有一天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照顾她，就是所有母亲的心事其实也都如此啊。可是这个部分大概也都是到最后你也常常觉得其实是白操了这个心啊，就是也很难在一个母亲完全的一个预设的立场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袭人最后怎么样安排，最后她也并没有嫁给宝玉，她也没有机会服侍宝玉。所以如果当然现在看到的是补的《红楼梦》的部分，如果是原作者在写，我们以《红楼梦》里面的判词来讲，我们说这个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讲的就是袭人最后是跟蒋玉菡跟这个唱戏的人走了，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其实宝玉是没有娶到袭人。所以有时很多事情大概必须要有一个豁达的东西去看，因为所有东西尽人事听天命，那人事只是一个愿望，可是天命是另外一种因果，往往是人不一定能够知道的东西，它是比人事还要大的。所以我们看到王夫人这个时候当然有她一个人世的愿望，就希望说长长久久的袭人可以服侍她。那凤姐就建议说，那既然这样子就开了脸就明放在屋里岂不更好吗？好，开脸我们知道现在不管在台湾在日本，我们都看到结婚以前用线去绞脸，把那个汗毛绞掉，我们叫开脸。那我知道最近几年又恢复了这样的习俗了，很多新娘都开脸，日本也有，日本一直到现在都有保留，他们的艺妓在上台以前都要开脸，他是自己开的，拿两条线很快很快就把脸上的汗毛都绞掉这样。那他就意思说，那干脆就开了脸就明放在屋里，就是表示是妾了。因为过去我们虽然说宝玉14岁，过去是可以先娶妾再正式娶亲的，我们过去也听到很多小丈夫这一类的说法，就是其实娶来一个比这个男孩子大的女孩子是照顾他的，等于像姐姐一样照顾他啊。所以他就说那就明开了脸放在房里岂不更好。那王夫人就解释说那就不好了，他说因为都年轻啊，都还10几岁，那另外老爷也不许，贾政不会允许做这种事情，觉得还没正式娶亲就娶了一个妾。那第三，宝玉现在听袭人的话，因为袭人是个丫头，那宝玉就是最尊敬丫头的，那他有怪癖吧，我们觉得在他妈妈也觉得很奇怪，他老是听丫头的话，那总是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就袭人讲话也还听得进去，如今做了跟前人。好，注意这里面王夫人这一点倒是判断可能是对的，就是丈夫最不听的话可能是太太的话，就说你真的变成太太了，他大概不听他的话了，因为有那个身份。其实也就是有时候人很难解释，就是我们说哎，这个小孩很奇怪，谁的话就听，他就不听他爸爸妈妈的话，因为他也会背叛。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说要把那个伦理的关系固定的关系转换一下他就好一点啊，因为太固定了以后他觉得那个关系变成固定，他你没有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的时候，他就会顶回去了，就顶嘴。最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还没有开口你知道他要讲什么，你就不要听了，因为没有什么意义。那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其实也可以不要讲了，因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这样的话中间常常都没有思考了啊，都没有思考。所以我觉得语言很有趣，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现实的伦理的固定关系当中，最后语言会变成一个僵化的状态啊，而这个僵化的状态它非常难反省。所以王夫人就说这样不好，他说如果真的结了婚他变成一个太太的身份的时候，他讲什么他都不听了，那倒也许是丫头还比较还好一点。他说这个真的做了跟前人，那个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因为变成他是妾，他反而很多话也不敢讲了。 权且浑着吧，浑着就是说混淆着，就是也不晓得是丫头还是妾，这个身份未明，不要让这个身份这么明白，等再过两三年再说吧。那说完了以后，半日凤姐见无话就转出来了。好，下面我们就看到凤姐的厉害，凤姐要骂人了。这样她在王夫人那边受到了质问，就说你是不是有克扣公款，没有给人家钱，但王夫人没有讲得这么直接，可是这是严重的事情啊！一个经理人，一个管理人受到别人质疑了，说你有没有按数给人家钱，所以他就出来，然后走到廊檐下，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就是要办事情的人底下的副理啊什么，就在那边等他，要跟他报告事情，等他回事，因为他这次跟王夫人谈了很久，对不对？关于哪一房的丫头如何，哪一房丫头如何，每个月薪水如何，谈了很久，所以很多等他的人也说明凤姐很忙，就这么多人要见他，要办事情。那看他出来就笑着说，今天什么事啊，这半天可是要热着呢，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你怎么闷在那个房间闷了这么久啊，说一定很多事情。凤姐，好，你看到他的动作，凤姐就把袖子挽了几挽。我们要吵架以前很奇怪，都挽袖子啊。大概我们从小就会觉得那个邻居太太要吵架的时候，我就吓一跳，因为开始挽袖子，袖子一卷这样。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的肢体语言真的很有趣啊，就袖子挽了几挽，然后踏着角门的门槛。好，我们看到是在过去门有一个高起来的东西，就是挡住的，他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凤姐的泼辣。啊，就是因为凤姐过去她跟贾母、王夫人，她当然不会有这个样子。可这一次她不是，她要摆出一个样子，说她要骂人了啊！所以骂人一定要在门口骂，因为大家才听得到啊。就是不是直接讲给赵姨娘听，可是传过去让她听到啊。所以我小时候常常不懂，哎，那个人为什么在那边骂人？他为什么不直接到那个人家里面去骂？可他常常就是让人家听到，让大家也听到的，所以他就挽了几挽袖子。踏着角门的门槛，然后笑着说，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啊，意思说我不走，我在这边吹吹风乘乘凉。可是他其实是要骂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这一场戏，我觉得好可惜，所有的《红楼梦》电影都没拍出来啊。他觉得是王熙凤最精彩的一场戏啊，就如果是那个斯琴高娃来演，大概是最好的那种，就是那种大辣辣就开始要骂人。他说，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然后就告诉大家说，你们说我这么久没出来跟太太到底回什么，这半天的话太太把两百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吗？好，他就先回答这些，然后就开始冷笑，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刻毒的事了。好，这个时候开始讲了，你们觉得我刻薄克扣钱毒辣，我以后可要真正做做刻毒的事了。好，抱怨给太太听，他说竟然敢到太太那边去抱怨我，去密告我，我也不怕啊，糊涂油蒙了心啊，这个开始骂了啊，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啊，这种话我们小时候听了好多好多，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几百年来没变，就是那个骂人的时候竟然都是一样的话，然后别做他娘的春梦了。他说明天一股脑子扣的还日子还有呢，就是你现在觉得我在扣你的钱，有一天我更要扣的厉害。好，这里面是凤姐的厉害，可是我们也看到凤姐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她当然有她的精明，大家也赞美她，觉得她把贾家这么复杂的一个三百人口家管得很好，可她是有很多其实是蛮仗势的东西。那我说仗势一定欺人，因为贾母宠他，王夫人宠他，王夫人什么事都交给他，他最后其实没有注意到赵姨娘这种人其实是这个家族里最卑微的角色，就是他们是丫头扶作妾的，所以一个月拿那么一点点钱，然后日子也不容易过下去，那么常常好的东西都分不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马道婆到了赵姨娘家，大家记得那一段吗？马道婆就是那种就民间那种也是吝啬的要命，到人家家就想占一点便宜，说有没有绣花剩下来的那些布料给我，我来回去做鞋子。结果赵姨娘说，你看看好的东西哪里会到我这个房里来。其实那个已经透露出贾家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的，就是好的东西分到哪些房里去，糟蹋的一塌糊涂，可赵姨娘他们绣花的时候连一个完整的布料都没有。所以其实透露出王熙凤对这些妾这些卑微者其实她是非常欺压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在讲话，赵姨娘当然一句话都不敢回，因为得罪不起王熙凤。可是也看到王熙凤后来的很多《红楼梦》想要讲的因果跟下场，也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因果，就是能够宽让一点一步的地方没有宽让。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话是一刀一刀下去的。我们不要忘记赵姨娘在那边，贾环也在那边。我们也看到过有一次他骂赵姨娘是当着贾环的面骂的，而贾环是赵姨娘的亲儿子，他完全不留任何的情面的。所以王熙凤当然有我们读下去觉得很不忍的部分，就说这个女孩子太厉害了，然后自己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长大，也大概也不太知道人的苦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对比起来，宝玉有很多的对人的不忍跟同情，可王熙凤几乎完全没有。所以他现在站在这里，他就觉得得理不饶人，站在这个门槛上讲的话啊。所以这些语言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大概在生活里，也许在座的朋友都不太有机会用到啊。可是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的啊，这一类的话就是说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啊。那这种语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伤害性的东西，说别做他娘的春梦了，意思说你别以为你还在那边做梦，想要告我就多拿一点钱。他说明天一股脑子扣的，还日子还有呢。那意思说现在还有个王夫人贾母在那边帮你们挡着，有一天他真当家了，我看赵姨娘死无葬身之地。好，所以那个其实是很狠啊，讲话讲得很狠。他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咱们。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刚才王熙凤在王夫人面前虽然做了很多解释，说不关他的事，是别上面决定要裁，恐怕真的有关系啊。所以他现在说现在我裁了丫头的钱你就抱怨咱们，也不想一想你是老几配使两三个丫头奴几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老几，就你自己就是一个奴才，你哪里配用两三个丫头，那我扣你的钱你还怪我。可是这里面都是阶级观。好，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反而回不到宝玉的人的原点，对人的同情，他没有办法，他就从阶级上在看，说你是老几，你配使几个丫头吗？啊，就要站在那个地方，而且是骂给大庭广众听的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赵姨娘也就是探春的妈妈。好，所以其实这个家族的复杂，就是我相信探春也会听到，可是这里面的痛苦就是说。这个赵姨娘当然我们常常也觉得她不成才，常常自己不知身份的就自取其辱，可是看到这样子，如果说是自己的母亲被这样子侮辱跟骂，我相信大概心里是不好受的。所以王熙凤从来就不太考虑这些东西，就是说站在这个门槛上自己在吹风在骂人的时候，她侮辱了多少人，因为已经不只是赵姨娘的问题，还牵涉到贾环，还牵涉到探春，就是这两个孩子都是赵姨娘亲生的孩子。他就说也不想一想是奴己，也配是两三个丫头，一面骂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啊，就是一面骂一面走了，然后就回贾母的话不在话下。好，我们看到《红楼梦》每次一谈完很现实的一部分以后，就会转回来，回到宝玉，回到黛玉，回到宝钗这个青春王国。好像你忽然觉得，我一直觉得《红楼梦》的作者真的不愿意长大，他觉得长大以后面对人生这么多痛苦的事，可是回到大观园青春的王国，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谈着天真烂漫的话，你会觉得人世间好像比较好一点点。他常常在做这种对比，然后就说王夫人他们在这里吃西瓜，吃完了以后讲了一会儿闲话就各自散去，那宝钗跟黛玉就回到花园中来了，就大观园。那宝钗约黛玉到藕香榭啊，藕香榭是迎春住的地方啊，迎春住的地方。那黛玉就不想去，黛玉回说啊，要回去洗澡。好，你看到小小一个事情，可是你看到洗澡的常常不是宝钗，是黛玉。就黛玉真的有洁癖，那天气热，稍微出了一点汗，吃了一点西瓜，她就觉得她要换衣服了，还要回去洗澡。她就说我不要去 看迎春了，我要回去洗一澡，就各自散了。那宝钗就独自走，顺路进了怡红院。好，宝钗好像我们已经讲到说，她走来走去走就走到怡红院去了，好像她有一个潜意识了，她总是要去怡红院。那这个时候注意是午睡时刻，所有人都在睡午觉，所以下面有一段写得非常有趣，就是夏日午后那种安静。可是夏日午后常常跟欲望有关，就夏天午后的午睡的梦常常是有一种欲望的感觉啊，就是热然后身体这种感觉。那宝钗好像进到一个梦境一样，进到了怡红院，然后描写到怡红院里面所有的鹤都在睡觉，芭蕉底下鹤在睡觉，进去以后所有的丫头躺着横山竖四也在睡觉，然后再走进去看到宝玉也在睡觉。好，我们就看到其实宝钗进到她自己的一个有点像她的欲望世界啊，全部都在睡着的那个夏天午后的一个漫长的一个梦的世界。好，我们读一下这一段。那她想顺路进了怡红院，想找宝玉谈讲，讲讲话，聊聊天，以解午倦，就是中午吃完饭热天的时候很想睡啊，有点疲倦，不想一入院来鸦雀无闻，安安静静的，那连两只仙鹤也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就是怡红院里面养了两只鹤，那鹤也怕热，就在芭蕉树荫下睡着了。宝钗就顺着游廊走到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在睡觉。好，你会感觉到那个夏天女孩子这些年轻的丫头横三竖四那个肉体睡在床上。好，其实他在讲一个很有趣，宝钗看到的怡红院的午后，因为没有看到任何思维的东西，反而就是都在睡着了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转过石井格子来至宝玉房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宝钗蛮奇怪的，因为照理讲都要通报的，因为毕竟你进到一个男孩子的卧房，他就直接就走进来了，穿过了院子到了外间，看到丫头在睡觉，然后他就直接走到了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那袭人坐在旁边，手里正在做针线啊，正在绣花，旁边放着一柄白犀的佛主，犀是犀牛角，犀牛角做的柄佛主，注意那个主那个字底下不是土，是主人的主啊，就灰尘的尘底下那个土改成主人的主，所以它是一种鹿，它的尾巴可以拿来做赶银子的一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过去世说新语当中所有南朝的文人手上拿的，诸葛亮手上拿的也是这个东西，就三国以后手上都有佛主这个东西啊，就是赶赶苍蝇啊蚊子，后来就变成鹅毛扇啊，所以一柄白犀的佛主。那宝玉就走进来悄悄地笑着说，你也太小心了，就跟袭人说，你也太小心，这个屋里怎么还会有苍蝇蚊子啊？就一层一层的纱窗，这么小心这么干净的房子怎么还会有苍蝇，哪里需要用得到佛主，佛主是赶苍蝇 赶蚊子的东西。那袭人不防没有想到有人这个时候会进来，就抬头一看是宝钗，赶快放下针线起身悄悄说，姑娘来了，我倒也不防吓了一跳。好，这里面都大家会不会觉得宝钗是有一点，就是不晓得会不会讲重的，就有点鬼祟，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午睡的时刻就这样走到人家旁边，然后袭人完全不知道，就吓了一大跳。所以其实宝钗有些部分常常让你觉得开始怀疑了，就是这个女孩子很奇怪，就是好像她一直在窥探什么，或者在想要去了解什么东西啊。那袭人被吓了一跳，她说，我倒也不妨吓了一跳啊，姑娘不知道，虽然没有苍蝇蚊子，可是有一种小虫从纱眼里钻进来，就是他们有纱窗的，那个纱窗是蝉翼纱或者软烟罗，是一种织得非常细的罗做成的纱窗。那可是纱窗有纱眼，就是小小的孔，从纱眼里钻进来也看不见。那可是人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蚂蚁夹的。那宝钗就说，怨不得，这个屋子后头又窄小又都是香花，因为宝玉最喜欢香花，所以屋子里种了很多有香味的花，这个屋子里也香。那这种虫都是花心里长的啊，从花蕊的花心里长的，闻香就扑。说着一面又瞧他手里的针线， 好，他讲完，他就看到袭人在做针线。袭人在做什么？白色的绫子啊，注意绫子是最软的一种丝，白绫，白绫红里，红色的里子，肚兜。你们大概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肚兜啊，那个什么什么，像菊豆那种电影，巩俐就会绑一个肚兜，肚兜是其实是女性内衣了，就是怕夏天热的时候不盖被子，晚上踢翻了被子，有一个东西护住前胸的啊，有几两根带子绑到后面，其实很性感的一种东西。内衣当然很性感，就是白绫红里，外面是白的绣花，可是里面是大红的里子，就看他在绣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就鸳鸯然后在水里面跟莲花在游戏的图案，红莲绿叶五色的鸳鸯啊，非常好看的那个刺绣的颜色。宝钗就说：“哎呀，好鲜亮的活计，刺绣刺得真漂亮，做得这么好的活，这是谁的？也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我不晓得宝钗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宝钗为什么会问这是谁的？因为袭人会做这个东西，只会为一个人做，就是宝玉。可是为什么宝钗要问他说这是谁的，也值得这么做？因为第一个，当然我们会觉得男孩子比较少用肚兜，你大概长大了以后都不用肚兜了，小孩子都是会用，可是到大了以后大概只有女性用肚兜，男孩子是不用肚兜的。所以宝钗可能第一个我们推想说，他觉得宝玉已经大了，14岁的男孩子怎么还要用肚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肚兜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贴身的啊，它真的就是内衣，它是贴身的东西，所以他要问的时候，他也觉得应该是女孩子的吧，好像不应该是袭人在为一个男人在做这个肚兜。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一段非常有趣，因为加上芭蕉树下睡着的仙鹤，包括床上横三竖四的丫鬟，我觉得这是在讲午后的一个宝钗欲望的东西，就是宝钗的内心世界的某一种东西在这里透露出来，借着这个肚兜透露出来。他说这是谁的，也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绣得这么漂亮。大家知道宝玉是不要穿别人绣的东西，他一定要自己身边的女孩子绣的东西他才穿啊，就是他觉得外面的手工都不细，所以他都是要袭人做的。所以袭人就向床上努努嘴，因为宝玉在睡觉尽量不讲话，就说是宝玉的啊，就努努嘴。那宝钗就笑着说，这么大了还带这个啊，就觉得很奇怪。可是大家注意一下，其实宝钗已经有点月份了，因为照理讲男女之防，你也不太好意思看着人家在绣一个内裤，然后在那边还一直问下去啊。因为其实这是跟身体有很大关系的东西，就是以那个时代来讲，宝钗应该就不问了，可是宝钗竟然还问下去说，这么大了还戴这个。那袭人笑着说，她原来不戴，所以特别的做得特别好看一点，让她看了以后由不得不戴啊，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关心他，也怕他着凉，所以就把一个东西弄得很漂亮。所以你看到宝玉是在这么被疼爱的状况里面长大，他现在天气热睡觉都不留神，那哄他戴上了，夜里就是盖不严啊，就是被子没有盖好也就罢了，也不太容易着凉。好，你可以看到袭人的关心，我们好几次提到袭人对宝玉的情感是比较像姐姐的，就是非常细心的，很照料的那种感觉。他说，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啊，你说我现在绣得很好，绣得这么好用了功夫，你还没看见他身上现在戴的那一个呢，那才是绣得好，才是更细的。好，你可以看到宝玉躺在床上，然后两个女人在讨论他的内衣啊，所以其实蛮有趣，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有趣的一段啊。所以作者其实这里面在讲一些很贴身的事情了这样。那宝钗笑着说，也亏你耐烦。那袭人说，今天做的功夫大了啊，脖子低得怪酸的，因为刺绣的时候脖子一直低着，所以觉得好酸。然后笑着说，姑娘你略坐一坐，那我出去走走就来啊，就说他有点酸了出去。可是这是一场戏，你可以看到又要让宝钗单独跟宝玉在这个房子里，这个时候宝钗就坐下来了，坐下来就开始帮袭人绣花，当然动作也完全合理。可是林黛玉从外面经过了，从窗户看到宝玉睡在床上，宝钗在替他绣花绣鸳鸯。好，这个时候黛玉当然心里觉得这搞什么东西，好，那种三个人之间的那种关联 就出来了。然后宝玉刚好做了一个梦，宝玉就在梦里面大叫说，我不相信什么和尚道士的话，什么金玉良缘，我偏偏要讲木石前缘。可是黛玉没有听到这句话，宝钗听到，就是我不相信金一定要配玉，我相信木石前缘。木石前缘是上辈子宝玉是石头，林黛玉是一个要枯死的草，所以他们是有前面的缘分的，前面的因果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回的梦照降云轩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梦里面预兆一件事情，那么宝玉在梦里面把它讲出来。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袭人走了，宝钗就只顾看活计，不留心，一蹲身刚刚坐在袭人刚才坐的地方，然后看到那个活计实在可爱，由不得拿起针来替他带刺，就替他带刺。好，注意作者写的完全不着痕迹，可是我们其实真的无法判断宝钗是不是刻意的，就是是真的不留心坐在那里，不留心开始刺绣，还是潜意识。其实文学最有趣在这里，就是潜意识是我们自己不自觉的东西，就是我们所有的欲望会在潜意识流露，可是自己不一定知道啊，不一定知道，他就在那边绣起来了。那刚好林黛玉因为碰到史湘云约他来给袭人道喜，记不记得袭人已经变成了宝玉的妾，每个月多二两银子一吊钱，所以大家就来跟他道喜，所以两个人到院中看到静悄悄的，那湘云就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林黛玉却来至窗外，隔着纱窗往里一看，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宝玉的身上的颜色都很特别，银红色的纱的，因为夏天很热，所以是一个透明的纱的衣服，一个睡衣睡在床上，银红纱衫子随便睡在床上。好，所以这个随便当然意思说男孩子睡觉嘛，四脚八叉的感觉。可是其实你会觉得宝钗这个时候其实要避嫌的，就是你跑到一个男孩子的卧房，而且袭人不在旁边，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刺绣起来。所以刚刚一直在讲说，恐怕不是用一个恶意去看宝钗，而是说注意他的潜意识，就是那个潜意识的活动的东西。所以宝钗坐在旁边做针线，那椅子旁边放着银肘子，就是赶苍蝇的东西。林黛玉看了这个情景，赶快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就觉得太好笑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我们觉得其实黛玉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黛玉一直觉得她是被威胁，就是在一个状态里宝钗是绝对有可能嫁给宝玉的，所以从小跟宝玉一起长大的黛玉心里面有很多的疙瘩。那么现在刚好看到这个画面，她就觉得有趣，她就不敢笑出来，就招手叫湘云。那湘云看他这个情况，以为有什么新闻，赶快赶过来看，那也觉得很好玩，正要笑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宝钗平常对他很好，就觉得这个时候好像不应该笑宝钗，不应该去嘲笑宝钗，就赶快掩住口。那知道林黛玉口里不让人啊，常常会讥笑别人，怕他取笑，就拉过他来说，走吧，我想起来了，袭人说午间要到池子洗衣裳，到池水边洗衣服，大概去那边了，我们去那里找她。所以湘云是也是一个好心的一个女孩子，觉得不要让这个事情忽然被叫出来，就是黛玉可能叫别人来看这样不好，就觉得我们走吧，我们不要管这个事情啊。所以她也因为觉得宝钗平常对她很好，所以她也有她的厚道在这里，所以就要拉她走。那林黛玉当然心下明白，知道史湘云跟宝钗很好，就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去了。其实我读到这里，我后来就常常想说，哎呀，黛玉真的应该多站一站，可她偏偏走了，因为她多站一步，她就会听到一句话，就是宝玉梦里的话，也许她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可这个时候她其实是受伤走了，她觉得宝玉跟宝钗这么亲好，所以宝钗只做了两三个花瓣，忽然听到宝玉在梦中喊叫骂道，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 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好，你可以看到梦里的话往往是真的话，就是他其实在对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努力的把他跟宝钗放在一起，因为一个有金一个有玉，是一个现世当中圆满的婚姻。可是他说我只提木石前缘，很多地方都版本都是木石前缘，因为上辈子他们有因果，这个因果未了，所以林黛玉这一辈子来是要还她的眼泪的，因为上辈子贾宝玉一直用水浇灌她，救活了她，所以她要不断用眼泪去还掉这一世的眼泪。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她讲的木石姻缘，是她觉得前辈子有一个因果没有了，她要在这一世去结束它。所以宝钗听了这话不觉呆了，所以我不晓得宝钗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就是如果宝钗真的有预谋有安排，那么听到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梦里的话，其实也很心痛啊，就是他会叫出来我不要听那个和尚道士的话。好，袭人就走过来说还没有醒啊，说怎么宝玉还没醒，宝钗就摇摇头。袭人又说我刚才碰到林姑娘，他们进来了没有。好，这个时候宝钗才知道刚才黛玉他们在外面，所以可能又多了一层的顾忌。宝钗说没有看他们进来啊。那袭人笑着说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吗？袭人笑道说总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有什么正经说的。好，这里当然讲的是袭人不好意思讲的东西，就是说王夫人特别从自己的月例每个月拨了二两银子给袭人，然后袭人以后赵姨娘有的她都有，所以她其实已经等于是一个姨娘的身份了。所以史湘云跟黛玉都是来给她道喜的，那她就不好意思讲，她总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有什么正经说的。那宝钗就笑着说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我真要告诉你呢。就是宝钗来也是为了告诉他这个话，可是因为茫茫的出去了，一句话未完。好，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就是凤姐传话有事要找袭人。宝钗说你看就是为了那个话了袭人就只好找了两个丫鬟来一同宝钗出了怡红院，然后到凤姐这里来，果然是告诉她以后每个月有二两银子，然后赵姨娘有的她都有，那叫她赶快去给王夫人磕头等于谢谢王夫人，而且不必见贾母了。那倒把袭人不好意思的，好，倒把袭人不好意思，觉得身份已定，那么女孩子谈到婚姻总是害羞的。那么见过王夫人以后，她就赶快回来，那宝玉已经醒了，就问她你刚跑哪里去了。那袭人就含糊答应，就不太好意思讲，因为大概还有别的丫头在啊，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好意思讲。到了夜间人静，晚上了，袭人才告诉宝玉。那宝玉喜之不尽，就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好，你看总算这个事情定了，这样。那就跟他说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袭人回家过去，因为袭人的哥哥想要把袭人嫁给别人，所以想要去跟贾家赎身，然后让袭人出嫁。那宝玉那次跑到他家去看他，就看到袭人哭了，因为袭人说当初家里没有钱就把我卖去做丫头，那好不容易卖到一个家里，这个家里对我很好，那宝玉也对我这么好，你们现在又要我赎身去嫁人，那也不晓得嫁给什么样的人，那万一嫁个坏的，我还不如在贾家做一辈子丫头好。所以刚好宝玉那个时候去了，那袭人就骗他说他要去出嫁，所以宝玉就吓慌，因为宝玉从小是袭人带大的从小孩子就是袭人在带他，所以宝玉觉得他离不开袭人。那么所以他现在很高兴说王夫人终于决定把袭人做他的妾，所以他就说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就是你上次回家回去了一趟，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要把你赎身，又说在这里没着落终究算什么，说了那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吓我。好，宝玉很有趣，宝玉只要跟袭人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小弟弟 永远说你吓我，你说你要走什么，就有点撒娇，因为这变成一个习惯，因为一直是袭人在照顾他，包括前面大家记得他上课的时候，袭人帮他准备所有的书墨砚台，连那个今天要烧火的炭都给他准备好。好，就是袭人对于宝玉的那个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所以宝玉当然在生活的现实当中他也离不开这个人，所以他就说你以后不要再说那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就什么要重新赎身啊，要嫁人啊，那吓我，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袭人听了就冷笑说，你倒别这么说，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啊！就是说现在王夫人拨薪水给我，我是太太的人，王夫人的人，我要走连你也不要告诉，只回了太太就走啊！就是袭人故意在还是在兜他了。那宝玉笑着说，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走了，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你也没意思啊啊！就说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那如果你走了，那别人都说我不好，你也没意思。袭人说，有什么没意思的，难道做了强盗贼我也跟着吧。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袭人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算你的人了，就是过去的女性的道德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说可是我如果跟了一个强盗跟一个贼，我难道也跟到底吗？那意思说你还是要学好啊，你总是要上进要做好啊之类的。她说大不了我还有一个一死呢。好，下面就从袭人的这句话转到死亡主题啊，就忽然谈到了死亡，因为宝玉是最不喜欢别人谈死亡的，可是这一次他大概在《红楼梦》变成一个特例，他忽然跟袭人谈起死亡，他说还有个死呢，人活百岁横竖要死，那这一口气不在，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他意思说如果你不学好，你变成一个坏蛋，我也不要跟你， 我大不了还有一死啊。那宝玉听见就赶快握住他的嘴，罢罢罢，不要说这些话。那袭人才忽然觉得不对，因为宝玉不喜欢听死亡这个字，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又讲了死这个字啊！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吉利的话就觉得虚而不实，就觉得人家老在拍马屁讲一些漂漂亮亮的话都是假的，可是听到真话尽情的实话又生悲感，又觉得很难过。就是宝玉的个性其实是有他的两难跟矛盾，别人讲繁华他就觉得是假的，别人讲死亡是真的，可他又开始痛苦啊，就后悔自己说了冒撞的话，就赶快笑着说，用话揭开，就只拣宝玉喜欢听的，然后来跟他谈，先问他春风秋月，然后再谈粉淡脂盈，然后再谈到女儿如何好。好，你可以看到袭人是不是像姐姐，就是说他知道宝玉不喜欢听死亡，那他知道宝玉喜欢听的是春风秋月，他就讲好春风如何秋月如何。那过一会儿他说粉淡脂盈，就女孩子的化妆，又看到哪一个女孩子好。可是讲讲讲很奇怪，人最奇怪的是心里面告诉自己说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最后嘣就讲出来了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常常说过年这一个月腊月不准讲死这个字哦，不准讲。那平常我们也不太讲，可是妈妈一叮以后一天都要讲好多次，好奇怪，根本就完全控制不住。有时候我觉得人很奇怪，就是有那个禁忌他就反而想去触碰那个禁忌啊。所以袭人讲着讲着又讲到死啊，袭人赶快掩住口。宝玉正跟他谈话谈得很快乐，看他不说了，然后也当然知道意思，就说其实啊，人谁不死，哪个人最后会不死啊？这是真实的生命的现象，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闻死见无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好，所以下面一段出现《红楼梦》里非常特殊的作者对于死亡的态度，他觉得死亡是自己要完成自己的一个过程，可他很反对儒家讲闻死见无死战， 就是过去认为武官就是为战争而死的，就是最好的武官。文官最好的文官就是觐见皇帝最后被处死的，就是文死谏，武死战。可是宝玉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其实是非常颠覆传统。他觉得这些男人自己为自己定出来的一个伦理，他说这不是最好的死亡啊，对他来讲死亡应该有另外一个形式。那么这个死亡只不过把死亡作为一个沽名钓誉的东西，到最后文官都要死谏，武官都要死战，那不是不断要有战争吗？他用他的逻辑来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道德跟对死亡的推崇，它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大概在成长里面一直最伟大的典范都是岳飞、文天祥、林觉民、秋瑾，全部都是烈士，然后你就觉得这样的死亡是最高的典范。可是几十年来你也没有机会这样死，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很窝囊，好像不够好。可是这个教育其实在整个正统教育很少人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思考说，如果在所有的成长教育里只有这个典范的时候，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完成他自己。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段是作者非常非常大的颠覆，就是他颠覆了儒家一向来的忠臣的看法，文死谏，武死战的这个。他说这二死是大丈夫死明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他觉得如果这样死，从逻辑上来吞论，不是不死才好吗？因为武官不死就没有战争嘛，文官不死就没有昏君呢。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的逻辑，其实反过来讲了，就是说我们那么渴望有岳飞、有文天祥，可是这样的人出现都是说明这个时代很坏，非常不好。那如果这个文化一直在推崇这一类的人，是不是说明这个社会要不断制造这样的事情，有昏君才有文死谏，有战争才有武死战啊？他说如果这样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啊，才能够觐见他，只顾邀名拼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好，然后武官必定有刀兵他才能够打仗，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宝玉认为这两者皆非正死，不是最好的死亡。其实 我想儒家的文化讨论死亡讨论的非常少，非常非常少。老庄讨论死亡讨论的很多，那么儒家其实是回避了死亡的议题，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其实缺乏一个对死亡的认知。所以我总觉得包括我们今天在丧礼当中，其实看不到一个反省的过程，安静的过程，因为死亡学不够。所以这一段其实作者并没有大量发挥，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少部分的传统文化里碰到死亡议题的啊，就是碰触到死亡的议题。那袭人说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好，当然袭人看戏看了很多这种，注意我们的戏剧里都是这种戏，忠臣良将啊，这种他不得已才死。那宝玉说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自己无能送了性命，难道也是不得已啊？好，所以他其实在批判所有对武官死在战场上的这件事情。他文官更不比武官了，念了两句书窝在心里，如果朝廷少有私暇，他就刮谈乱劝，只顾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及时拼命，难道也是不得已吗？好，你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颠覆性的看法，就是对于文死谏、武死战。因为我们注意儒家里面一直有这两种忠臣烈士，就是最高的典范都是这两种，可是作者把它颠覆掉了。好，作者又提出他自己一个有点像小男孩十四岁的一个不见得成熟的看法。他说朝廷受命于天，如果不圣不仁，这个统治者不圣不仁，天地断不把万己重任赋予他。所以他相信某一种宿命啊，他相信这里面有一种宿命的东西，他自己自有那些因果，可是那些死的都是孤名，并不知大义啊。好，下面他开始讲到他自己的死亡。他说比如这个时候如果有造化该死的时候，那我现在应该死亡，就是我如果有造化我应该死在此刻，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而且我现在死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啊！不能想象300年前的文学写出完全像现在的句子，我能够有你们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飘起来，飘到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老庄的死亡观在里面，就是我们看到庄子提到的骨盆而歌，在妻子死亡以后的骨盆而歌，他那段讲的是生命其实是从一个无的状态慢慢形成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这个物质性最后又化掉，又回到大自然里面的一个看起来无的状态，它不是不存在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曹雪芹的确受到非常非常多庄子的影响，就是对于物质性的肉体究竟怎么去看待，而且他也觉得这个物质性的肉体它有很多转换的空间，人世间所有的物质都是在转换的，并不是一个固定形式。那么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死亡是一个结束而不是开始呢？其实庄子常常问这一句话，就我们怎么知道死亡是结束而不是开始，我们怎么知道诞生是开始，它可能是不是结束，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如果在更大的生死没有这个谜没有解开之前，其实我们对生命的状态并不了解啊，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这一段话其实非常的漂亮，可是当然是美学了，变成一首诗一样，这么多的眼泪把他失手飘起来。你可以看到14岁的男孩子在幻想他的死亡，而这个死亡会觉得是因为有人疼爱他，而他在这个时候死亡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最美的完成。我大概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年龄，就在日记里面抄了这一句话，觉得哇，真是漂亮的句子。可是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宝玉自己又颠覆了他自己的讲法，他并不见得赞成这个讲法，他后来又看到了其他的事情，他就开始颠覆了。那自此我再也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得时了。好，我再也不要托生为人，注意一下，这个部分是非常佛家的思想。佛经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句子叫不受后有，就佛经认为 Nirvana 是到最后不再有以后了，生命修行到最好的状态是不再回来了，因为再回来都会有苦，可是如果不再回来了就真正超解脱掉。好，所以在很多的佛经里面讲到的不受后有，就是后面没有了，不再接受后面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儒家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自此再也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得时了。所以这段话是非常清楚的曹雪芹的死亡观点啊，就是死亡是什么，他跟前面儒家的那个文死谏武死战完全对抗啊，完全对抗，我觉得也是一般人最读不懂的，而且我也相信袭人也听不懂，他不知道这个少爷今天发了什么疯，怎么讲出这么奇怪的话，什么眼泪流成大河失手飘起来，可是他完全又在用美学的方式在形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漂泊跟流浪的形式。就是地藏经里面也在讲说流浪生死啊，就是生命像一个流浪生死的状态，如果在因果当中，所以他用了很多庄子跟佛经的典故。那袭人看他说出这些疯话啊，当然就是发疯的这个小少爷今天怎么讲出这么奇奇怪的话，其实他完全没有办法懂啊，说出这些疯话赶快说困了不理他，就说我要睡了，我不要再讲下去了，因为他完全不能理解了啊。所以这里又看到宝玉其实有一个内在的孤独，是他在14岁他对于死亡已经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他自己的死亡是什么样的状态。好，宝玉才合眼睡了，到了第二天也就丢开了啊，就是也不去想这个事了。那这一天宝玉各处游的烦腻，就想起牡丹亭曲来，那汤显祖的牡丹亭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戏，然后他跟黛玉一直在偷看的这个戏，里面讲到杜丽娘，讲到柳梦梅，讲到杜丽娘在花园里面做了一个梦，梦到柳梦梅来，他们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然后醒过来根本就是一个梦，可是他觉得这个梦不是梦，他觉得这个梦里面有一个因果，所以杜丽娘就因此硬生生让自己病死，因为他觉得死亡中他可以再一次见到这个柳梦梅，所以他在死前画了一张像放在 牡丹亭的石头底下，他知道他死后这个男子会来，所以他死了，坟埋了，柳梦梅来了，柳梦梅走进花园，踩到这张画，拿开这张画，忽然觉得他是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所以重新去找这个坟，所以杜丽娘从坟里复活，从坟里面复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明朝在讲说有一个深情的东西可以超越生死之外，而且是用死亡去完成的，就是杜丽娘在梦里面，这个梦里面的情感使她在现实当中无法完成，最后她用死亡去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文学非常有趣，就在明朝这么严格的礼教当中，他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方法把这个戏剧传播到民间去，让大家看到有一个东西是比生死还要重的东西，反而是情之一次。所以宝玉十几岁读到这样的戏曲小说，当然受到很大的震撼，所以他就又看了牡丹亭啊。我们一再强调这是禁书，当时被他爸爸发现又会痛打一顿的，就又看了两遍，犹不洽怀。然后听说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一个小旦叫做灵官，唱得最好，他就着意出角门来找。好，注意记不记得灵官就是那次在下雨的时候在地上写那个蔷薇的蔷那个字的女孩子，因为她暗恋上了贾蔷，所以上一次讲她暗恋，下面我们会看到灵官跟贾蔷已经要好起来了，然后贾蔷喜欢了灵官，贾蔷想尽办法要讨好这个灵官那种关系。然后第一次你会看到宝玉被冷落，宝玉好像在这个小说里一直是大家都爱的人，可这次宝玉来找灵官，可是灵官因为全心都在贾蔷身上，所以看宝玉好像没有看到一样，所以宝玉忽然恍然大悟说，我大概不能够得所有人的眼泪，每个人得自己的眼泪罢了。很惊人的一个觉悟，就是我们再看到这里叫做情物这一段啊，情物梨香院，梨香院是唱戏的地方，这一段的主题啊，情物梨香院。那么这个情感的领悟是说，你能够在这个人世间得到的眼泪也不过就是缘分里的眼泪。那本来宝玉一直有一个妄想，认为他要得所有人的眼泪，把他的尸首飘起来。好，所以他就到了梨香院想要找灵官，那特别走出了角门，只见宝官玉官都在梨香院啊，就是十二个女孩的名字都叫文官、方官、宝官、灵官，都是用官这个字来命名，就是唱戏的小孩子。大概大家记得吗？前面九岁、十一岁就是孤儿被卖到戏班子里的，然后他们就在贾家唱戏的。十二个女孩子啊，小旦灵官唱得最好，所以他就出来找，然后看到宝官、玉官在院子里，那宝玉来了就笑着让座，那宝玉就说灵官在哪里，大家都告诉他说在房子里呢。宝玉说就到他房子里，就看到灵官独自倒在枕上啊，躺在床上。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灵官是最像黛玉个性的，孤独洁癖，不太理人，然后每天没事就歪在床上的，就非常非常像黛玉，就是她是十二个唱戏的女孩最像黛玉的。那灵官看到宝玉进来，见他进来公然不动，好，注意这个反应，没有人看到宝玉会公然不动，因为这个人是重要的，在《红楼梦》里面每个人都宝二爷长宝二爷短，拍马屁的拍马屁，疼他的疼他，各种不同的爱，可是宝玉永远是一个中心，可是灵官公然不动，就好像没看到他一样。所以这是宝玉第一次觉得原来天下有人不理他，可是这个不理他是因为灵官有他自己爱的对象，所以宝玉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世间各有各自的梦想啊，在里面。他说公然不动，宝玉素喜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就宝玉跟什么哪一个女孩子都摸来摸去，动手动脚，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他就是跟女孩子一起长大，他已经习惯了啊，他在个性上一直就是跟每一个女孩子都玩惯了，他想灵官也一定跟别人一样吧，所以他就走过来，就在灵官旁边就坐下来了，然后又陪笑说起来唱一唱好不好，唱一段鸟情思给我听。鸟情思是牡丹亭最美的一段句子啊。杜丽娘出来说鸟情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就是春天，春天在空间里面有一种细细的思，鸟情思在晴天里面那个光线的美，吹来闲庭院，摇漾就是在那边飘，说春天像一根线一样 啊，鸟情思，吹来闲庭院，遥样春如线。那么这是最美的一段句子，所以他就拜托说，灵官你起来起来，你唱一段这个给我啊，给我听这样子。好，我们看到不想灵官一看宝玉坐下来，赶快就抬身起来躲避，然后正色说，一脸正经的说，嗓子哑了，不能唱。好，前天娘娘来传我们进去，就是贵妃娘娘请我们到进宫去唱，我还没唱呢。好，你可以看到灵官是敢于对抗权威的，他不管你是不是宝玉，他告诉你说娘娘来要我唱，我都没唱。所以灵官有一个跟黛玉类似的东西，是他生命的自我的独特性，他在权威底下不会被压制的啊，不会压制。《红楼梦》里面其实一直在赞美这一类的个性，因为太多的生命在权威底下是被压软掉了，所以他歌颂这种有个性的生命形态。所以你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宝玉看他坐正了，再一细看，原来就是那天在蔷薇花底下画墙似的那个人。就这样的人，那个爱情是非常强烈的，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就会一个人躲在花底下写蔷薇的墙，一个墙，两个墙，三个墙，原来是因为那个男的叫贾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讲这个灵官的热烈啊，内心的那个刚硬跟热烈的一种感情。那又看到如此景况，从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就是宝玉从来不会被人家讨厌的，被人家嫌弃的，可是第一次觉得怎么有一个女孩竟然不要理他啊，赶快从床上站起来，好像他身上有病一样，然后也跟他说我不要唱给你听。宝玉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可是我觉得为宝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在爱里面不会有全部的领悟，他还要在恨里面才会有全部的领悟，他要两个东西他才会领悟。所以这个时候他忽然觉得怎么会有人讨厌他，有人要遗弃他，然后他才会有一个大彻大悟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刚开始当然姗姗的红了脸，因为你觉得别人不爱你是羞辱，可是人一定要经过这个羞辱，经过这个羞辱以后才知道，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取，就是不因为别人爱你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多一点意义，不因为别人不喜欢你你就少一点存在的意义，那个时候的自我才是清楚的。好，所以宝玉这一天的情悟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宝玉没有碰到过羞辱，因为全部都是爱，不管真的爱或假的爱，他没有碰到过一个正验他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红了脸只好出来了。那宝官他们就觉得奇怪啊，你不是要进去找他唱戏吗，怎么又跑出来了呢，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那宝玉就说刚才他不肯唱，所以我就只好出来了。那宝官就说你等一等，强儿也来了，叫他唱，他一定唱的。好，这个时候他懂了，因为灵官生命里全部的东西都在贾蔷身上，所以蔷儿也来了，叫他唱，他是必唱的。好，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就说强哥哪里去了啊？贾强就是管着十二个女孩子的一个少爷，十七岁的一个男孩子。那宝官就说刚才出去了，一定是灵官要什么他去变弄去了。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在讲十几岁的男孩女孩谈恋爱的感觉，说灵官一定是想要什么，所以贾强就想尽办法帮他去买，帮他去变弄去了，帮他去找。好，宝玉听了以为奇特，就觉得哎呀好奇怪，人跟人的感情会这个样子。就站了片刻，果然看到贾蔷从外头来了，手里提着个雀笼子啊，就是贾蔷为了要逗这个灵官开心，因为灵官不舒服，心里发闷忧郁不快乐，贾蔷要出去逗他玩，就买了一个小笼子，这个笼子里面有一个小鸟。好，我想大家都看过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鸟很特别，经过训练的，就会嘴巴里面咬一个小棋子，然后会演戏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鸟会衔一个铅出来的，就是经过训练的那个鸟，所以他就说这个笼子里面还扎了一个小戏台，然后有一个雀啊，有一个小雀，然后兴头头的往里走，就要找灵官， 那看了宝玉只好暂住，因为宝玉是等于他的上一辈，注意宝玉携玉鞭啊，玉字辈是比草字头的这一辈要高一辈的，所以他要叫叔叔的。那宝玉就问他，哎，那是什么雀啊？啊，那是什么雀会衔旗串戏台？就是这个雀怎么训练到这么好，可以咬旗子，然后还会演戏？贾强笑着说，是个玉顶金豆，啊，玉顶金豆一种鸟的一个名字，特别经过训练，就非常稀有的一种鸟。宝玉说，多少钱买的？贾强说，1两8钱银子。我不知道大家对《红楼梦》的钱有没有感觉了？刚才一个丫头的薪水，最大的丫头是2两银子一个月，可是她现在买这个戏台、这个鸟是1两8钱银子，其实不是便宜的东西。一面说，一面让宝玉坐，说宝二爷坐，然后自己就到灵官的房里来。那宝玉就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没有了。本来宝玉来是为了要听灵官唱鸟情思的这一段牡丹亭的戏，他现在不想听了，他就要看说贾强跟灵官到底怎么样。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是如果你心情静下来，然后你可以在一个熊中熊女的门口看那个年龄的人的恋爱，非常有趣，就是青春里面的那种恋爱。所以宝玉这天忽然有一点好奇，说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恋爱？因为宝玉平常都是他自己的纠缠，他跳出来，他在看别人的纠缠。好，他就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只见贾强就进去了。好，贾强进去就跟灵官说：“你快起来，快起来！你看我给你买了多好玩的东西。”那灵官就起身说：“是什么？”贾强说：“我买了个雀给你玩，省得你天天闷闷的啊，你老是不开心不快乐，那你也不开心，我就给你玩给你看。”说着就拿些谷子就哄那个玉顶金豆的那个雀啊，就让那个雀开始，果然就在戏台上乱窜，然后衔鬼脸旗帜，然后所有人看了都觉得好好玩，就在拍手。你看到灵官的反应，灵官冷冷的笑了两声，说你们家把我们这12个孤儿买来在那边唱戏给你们听，你现在还要弄一个鸟来笑我，你就觉得我是这个鸟吗？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会不会吓一跳，就是很奇怪，那个你忽然觉得爱是一种折磨，就是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人爱他，想尽办法要他快乐，可他就是不快乐。然后他讲出这么重的话，说我们12个女孩子都是孤儿，就是被你们买来的，然后在家里面唱戏给你们听，你现在还要偏偏弄一个鸟也让他唱戏，你不是在笑我吗？可是贾强哪里想到这个东西，贾强花了1两8钱银子就是为了逗他开心的，最后就觉得天打雷劈，我哪里会有这种想法，最后就把这个戏台给拆掉了，把鸟放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像一种，我刚刚提到说有一种情感是折磨的啊，就是他都知道对方爱他，可是他又好像在因果里面，他就是要去用这样的爱去证明这样的爱，而变成一种折磨。所以黛宝玉在旁边就看呆了，因为他跟黛玉也是如此，他跟黛玉的情感其实也是如此。可当然我们看到《红楼梦》讲这个情感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非常的深，就是你会受折磨是因为你爱了这个人，就是下一次如果你再觉得心情受折磨，你就知道因为你爱了这个人，你没话讲。那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部分，你不会受这个折磨，因为一般的人也许你会觉得不关痛痒，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夫妻，其实都是如此。就是说当你有折磨之感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你大概没有其他路可走。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贾强也是这么多女孩子喜欢的人，然后是王公贵族，可是他就是爱上了这个唱戏的女孩子，然后全部的生命他就给了她。好，所以这一段其实写男女的一个青春期的那个恋爱，写到非常惊人的地步啊。好，贾强就演这个戏给他看了，那所有的女孩子都笑了，都说好好玩好好玩，只有灵官冷笑了两声，赌气仍然睡去了。那贾强还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玩啊？那灵官就笑着说，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个牢坑里学这个老鼠谷子还不算，你这伙子又弄个雀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好，这里也透露出一个很痛苦的事实，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贾府12个女孩子唱戏好高雅的事情，这么有文化的一个优雅的事，可是我们大概没有机会从这12个女孩子来讲，他形容叫做牢坑。 牢坑是什么，就关在那里也不能出去的，啊，也不能出去的。就以前戏班子的女孩子很苦的，每天练戏，她也没有自己生命的自主性，她们就是孤儿买来的，啊，买来的孤儿。所以她说，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个牢坑，学这个东西还不算，你现在又弄个雀，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他来打趣形容我，还问我好不好。贾强听了不觉得慌起来，赶快赌身立誓，就发誓说，我今天哪里的纸油蒙了心，花了一二两银子买他来，原来为你解闷，没想到又讽刺了你，好让你不快乐了。爸爸放了生，他就把笼子拆放了，免免你的灾病，说你老是生病，老是不快乐，为你放生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多心疼的那个爱在里面。可是对方是两个人是在互相折磨的关系啊。好，就把雀子放了，然后把笼子拆了。林官说，那个雀虽不如人，它也有个老雀在窝里，你拿了它来弄它也忍得。今天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叫大夫来细问问，你且弄这个取笑，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偏生病。说着又哭起来了。有没有发现完全是林黛玉的模式，就是她觉得她生命整个在一个自怜自伤的那个状况里。好，贾强赶快就说，昨天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说不相干，他说吃两剂药以后再看一看，那现在如果又吐了，这伙子请他去，就赶快要去请医生。既然你说又吐血了，那我赶快去请医生。那林官就叫站的，现在大毒日头，这么热，太阳这么大，你现在去请我也不要看。有没有发现怎么做都不对啊？怎么做都对就叫不叫折磨了啊？怎么做都不对，就是他说他吐血了，那贾强说，那我赶快去请医生。他说你现在去，你不是要气我吗？这么大的太阳，你不是要晒坏，你中暑了怎么办？你根本讲不出什么叫爱，什么叫恨，啊，就是我们讲的纠缠两个字，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就是我想人生里面有过这样一次经验，你大概会懂得要领悟什么东西，啊，就是它是一个纠缠，啊，完全是一个纠缠的东西。那贾强听了又只好站住，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宝玉呆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情感，啊，他完全懂了，不觉痴了，才领会到画墙深意，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会在下大雨天在地上一个墙一个墙一个墙一直写下去，所以站不住就抽身走了。那贾强一心都在林官身上，也不顾送，倒是别的女孩子送出来。宝玉一心才度盘算，痴痴地回到怡红院中，正值林黛玉跟袭人坐着说话，宝玉一进来就跟袭人长叹说，我昨天晚上的话说错了，怪道老爷说我是管窥离侧，啊，就用管来看天，用一个水瓢去舀海，所以其实我知识太少，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瞎子摸象。昨天跟你们说，你们的眼泪一起流成大河，要埋我的尸首，单单葬我，我就错了，我不能全得的。从此后，只是个人各得自己的眼泪罢了。好，你可以看到36回惊人的句子的出来啊，大概人世间也就是个人得个人的眼泪。好，所以《红楼梦》其实一步一步的在讲人世间，我们可能随着自己生命的经验要慢慢领悟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我越来越觉得《红楼梦》其实是一部佛经，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啊。他用另外一个说法在讲生命，那么也许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际遇经验之后，再去读《红楼梦》，很多东西会读懂。那么像这里的这些片段，我大概在14岁的时候读的时候，会把眼泪流成大河，抄在日记里面，觉得美得不得了。可是后面那一段是我不懂的，就是个人得个人的眼泪。那什么时候你会读懂？它一定会等在你生命的某些阶段啊。所以，也许慢慢会觉得很多生命准备好的东西，都不是立刻可以能够了解、能够懂。那么它是有一个过程。那么在不同的阶段跟际遇里面，它才可能成为一个开始。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到之后他们办诗社，然后贾政掉了学官，就是变成督学外放出去了，所以宝玉乐死了，因为爸爸不在家大概是他最开心的时刻，所以他们就玩得简直不亦乐乎，所以大概一直到40回吧，每天就是赏菊花吃螃蟹作诗，大概都是宝玉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大概到40回前后我们会看到《红楼梦》最有趣的一些片段。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辛苦大家。